俄军要包围乌军，白俄击毁俄无人机。中朝越走越远，北韩首次禁播中港影视作品。以色列推进全面战争，二十几年来最大规模。成说话海外间谍非常多，应以美国为首抗共。出国丢人，中国射手手拔除台湾旗帜遭禁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9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从西方伙伴那里收到的一架 F-16 战机坠毁，这个是乌克兰首次报告 F-16 的损失。乌克兰国防部正在调查这起坠机事件。乌军表示，29号晚俄罗斯动用74架无人机和3枚制导导弹发动了袭击，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架无人机。基辅官员表示，乌克兰首都遭受了4日内的第3轮无人机袭击。该市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科在 Telegram 上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的碎片击中了基辅3个地方的住宅楼，但没有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欧盟外长会议前对记者说，乌克兰正在要求提供武器的盟友能够允许乌军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军事目标。乌克兰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打击俄罗斯用来发动轰炸机攻击乌克兰军队和基础设施的机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对记者说，他将推动成员国履行承诺，并努力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装备精良的乌克兰军队可以改变战争的进程，不单止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击退入侵。俄罗斯国防部报告说，29号在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6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在28号到29号期间，白俄罗斯击落了1架俄军无人机。当时该无人机在打击乌克兰期间进入白俄领土。有消息指出，卢卡申科指挥部队将其击落，这个亦是自战争开始以来被白俄罗斯击落的首架俄国无人机，反映出该国对俄国的军事威胁同样戒备。此前派兵驻扎乌克兰附近边境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突然改口表示，没有人下令在白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开战，将来亦不会有，只有当他们怀着恶意来找我们时，我们才会开战。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淡化了白俄罗斯将士兵派往乌克兰的前景。此前几乎与欧洲国家敦促卢卡申科不要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自己的国家犯下悲惨的错误。目前白俄罗斯的军队仍然驻扎在边境地区。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威胁下，波兰军费开支将打破纪录。到2025年，波兰计划将军费开支增加至 GDP 的 4.7%。波兰军队人数应增至30万人，并加强了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防御，增加了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并从美国和韩国购买了武器。近几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高层出现大换血。29号，多年俄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波波夫因涉嫌大规模欺诈罪遭到逮捕。波波夫在2个月前被普京政府解除职务。波波夫目前并不认罪。波波夫任国防部副部长长达11年，负责监督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系统。目前波波夫将被送往布特尔卡拘留中心，他和绍伊古共事了很长时间。另外，俄国宣布拒绝92名美国公民进入俄国，其中包括驻俄国的一些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记者，以及商人、学者和政界人士。《华尔街日报》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这份清单展示了普京政权对新闻自由和真相的攻击，做法荒谬。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在28号报道表示，北韩首次将中国和香港的影视作品列入不良录影名单，限令民众禁止观看这些电视剧和电影。网友说，中朝已经从血盟变成了分道扬镳。报道中说，这次被列入禁播名单的中国和香港影视作品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海滩》、《武艺传》、《刑警》等等。这些作品在北韩之前非常受欢迎，几乎是家喻户晓。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是禁止目录中首次出现中国影像作品。和韩国电影不同，都以为可以观看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被列入不良录像制品感到非常吃惊。他还表示，无奈之前北韩中央下达指示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司法机关禁止居民们收听或传播涉及中国历史观的录音。据说这个是金正恩亲自批准的指示。据了解，这次禁令的起因是最近在北韩军党委员会领导的对话中提到中共歪曲历史的事情，说中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歪曲历史的东北工程，主张高句丽历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据朝鲜罗先市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因为这次指示，不少北韩居民都会产生中共在歪曲韩半岛历史的认识。而最近发生的另一起显示中朝关系有所疏远的事情，是北韩向国际频率管理机构发出控诉，表示反对中共在两国边境附近地区设立电信设施，还说这样会同北韩带来严重干扰。共同社评论表示，北韩透过外交手段表达对中共不满的举动实属罕见。有 X 平台的网友评论说，北韩和中国的关系肉眼可见的在变差，近年来北韩和中国的贸易额越来越低，中共开始不买朝鲜的矿粒，但有一副已经不想理朝鲜是生是死的感觉，已经从血盟变为了分道扬镳。亦有人表示，中共援助朝鲜的资金比少了，金正恩不高兴了，地主家亦冇余粮啦，都开始发唔起工资俾公务员啦。两个无赖国家响一齐，结果可想而知。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巴勒斯坦官员话，28号以色列军队响被占领嘅约旦河西岸展开咗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动咗多次空袭同致命袭击，并封锁了杰陵市。以色列外长卡茨说，这次行动是一次全面战争的一部分，他将目前的局势和加沙进行了比较，以军队必须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飞地实施类似的措施。28号的行动可能是2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安全局和以色列警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连夜在杰陵、图尔卡纳姆和法拉难民营发起了反恐行动，从空中和地面消灭了武装恐怖分子。以色列部队还拆除了埋在该地区道路下的爆炸物，这些爆炸物是为了袭击在该地区行动的安全部队而引爆的。巴勒斯坦卫生部说，当晚袭击至少有9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以军包围了该地区，封锁了出入点和通往医院的通道。当地官员说，在袭击开始的几个钟头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以色列联络处警告该难民营的平民应该考虑撤离该地区，撤离不是强制性的。巴勒斯坦总理穆斯塔法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对医院的入侵都是对病人和医务人员生命的直接威胁。29号，大纪元时报报道，一位名为萧文君的前中国企业家在看到特务李平被捉的消息之后感到很惊讶，并认为自己的住址曾经被李平提供给中共国安。对此，著名民运活动家盛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对中共间谍被捉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海外间谍的数字可能相当惊人。成说话，我亦经常讲，我相信仲会有更多的人被发现，被锁在国渣部，这个是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事实上在民主国家，这些拥共的华人社团是中共间谍最大的一个潜伏地，这个比例会非常的高。在澳洲，原来是中共驻外的外交官陈用林先生，他亦是反叛中共，出来指证中共，特别是在中共对外渗透的间谍方面。他当时曾经有这样一个讲法，就是说好像在美加澳等等这些民主国家，中共间谍可能是超过千人。我其实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政论节目当中，他是引用了这样一个数字，他认为在全球中共的间谍人数的总数很可能是达到150,000之多，他觉得在日本就有可能高达20,000。萧文君说 FBI 早在2022年就联系过他，可能 FBI 早就了解这个情况。成说表示，现在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和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抵制中共的威胁，这些人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呢，是在当地的情报机构，当地政府不是怎样太在乎，所以这种做法就越来越猖獗。现在很好，就是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共这样的一种间谍活动，这样的对当地社会的一些群体进行的这种刺探，这种出卖情报，它的分化瓦解，制造矛盾，而且呢，甚至它直接影响到所在国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以及对华关系、社会环境，这样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的。成说呼吁打击中共的间谍行动应该以美国为首，其他民主国家一同效仿，这也会帮助海外的反共群体不再被边缘化。他说，我希望呢，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更加有力地去打击中共的间谍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是一个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亦让那些为中共服务的群体那些人有所忌惮。这样再有呢，真正热爱自由民主、真正在争取人权的人、真正想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这些人，才能够更加坦然地出来做事情。因为中共这种长年的做法，实际上使得拥共的社区非常的嚣张，而反共、反暴政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受挤迫，非常的受压力，而且边缘化，人们充满了恐惧，这个是完全不正常的。近日，印尼国际射击赛出现一支中国队员抢夺台湾中华民国国旗的事件，相关行为遭到台湾选手制止。根据台湾射击教练陈信宏的讲法，在国际实用射击联盟澳洲亚洲手枪射击锦标赛开幕式期间，有中国选手擅自试图拆射台湾队挂在现场的旗帜。29号，主办单位对相关举动做出惩罚，宣布取消中国选手的参赛资格。这次射击锦标赛一共有32个国家代表队参与，其中台湾队的参赛时间超过20年，期间都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图案。然而在这次比赛期间，台湾选手兼裁判亦是陈信宏的儿子陈品佑，发现悬挂台湾旗帜的旗杆正在摇动，有3名中国选手围在旁边试图拆射国旗。当陈品佑前往现场时，其中2人逃走，只剩1人拿着旗帜，遭到呵斥之后交出了中华民国国旗。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队对主办单位反馈相关事件，并且重新悬挂旗帜。在这个之后，国际实用射击联盟的主办方派遣了保安人员看守台湾旗杆，安排员工保护陈品佑的人身安全，并且表示将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相关事件引发其他国家代表不满，至少10个国家团队发声谴责中方团队的行为，并称此举没有运动家精神。在这个之后，国际靶场监督官协会 宣布取消拿着中华民国国旗的中国选手的参赛资格。对此，台湾教练陈信宏表示感谢，同时提到台湾外交部主动联系，为此提供帮助，称赞主办单位秉公处理了国旗事件。中共政府的煽动宣传造成大量小粉红仇恨台湾、日本、美国，在国际场所做出令人不齿的行为。陈信宏对新唐人说，三个月前在泰国比赛时，就有中国队的小粉红挑衅他的儿子，说他不能够着台湾的衣服，需要着中国队的衣服，这次又将国旗拆了，因此他的儿子这次就比较恶一些的去喝斥他们，此前都同中国队互动友好，现在的情况令陈信宏感到相当困惑。他说中国队的举动只会危害自己的利益，面临取消资格或禁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